尔表示，希望习近平遵守承诺，遏制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
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星期一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
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美台决定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增进伙伴关系。3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根据两项国会的法案推出了新的应对阿片危机的政策，其中特别关注从中国进口的芬太尼。特朗普总统并且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遵守承诺，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毒品贩运者把致命的芬太尼走私到美国。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针对这个阿片的危机提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去年呢，哈特比也提出了要因应阿片危机的一些的政策。那么呢，在经过了一年之后，在3月19号，今天星期二的早上呢，白宫的这个总统资深顾问凯利安·康威则表示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体认到阿片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呢，将其称之为隔壁的危机，因为呢，这个滥用药物的问题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民间，所以呢，他说在一年之后实施政策一年之后呢，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了。那么在这个康威说完了之后呢，就由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对记者们进行了背景的简报。那么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在因应阿片危机方面呢，将会采取三个方向。那么是哪三个方向呢？第一个是以教育来预防滥用药物。那么呢，资深官员表示，这个教育呢将会针对美国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第二个呢，是以执法停止药物的进入，刚才说了，也就是呢会针对在中国以及墨西哥的方面。那么第三个呢，是以治疗协助上瘾者。那么这个治疗呢，将会来结合现有的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以及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上两者一起来这个做实行。那不过呢，有记者问到说，目前在申请这两项来补助，在阿片危机方面还有芬太尼方面的人似乎并不多。那么呢，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呢，会在多加这个宣传，希望民众能够了解，也能够利用这些联邦医疗补助还有医疗协助的一些资源，来帮助他们来对抗滥用药物的这个成瘾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天也宣布了说呢，在去年国会通过两项法案，也给予特朗普政府有新的法源依据来打击阿片的危机。实施哪两项法案呢？第一个是参议院通过的预防私运并且过量使用合成药物法案，简称叫做 STOP Act。 第二个是众议院通过的协助病人与社区法案。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那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两项法案的通过都是几乎是跨党派的支持。那么现在呢，连这个在台面上要来参加竞选2020总统的民主党人，他们在当时也都表示同意或是投票表示赞成，因此呢表示说，这样子的法案以及政策将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那么在这两项法案当中呢，将会有哪一些的政策出台？他说，第一个将会要求美国邮局要100%来扫描所有进入美国的邮件，并且呢会将扫描之后的电子资料与美国海关与边境管理局来分享。第二个呢，将会特别扫描从中国来的邮件，因为根据美国的情报显示，几乎所有的芬太尼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三呢，现在发现墨西哥制造的芬太尼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呢也将会加强检查由墨西哥寄来的邮件。最后呢，是说特朗普总统去年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在20国峰会之后呢，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特席会。那么在这个晚餐之前呢，两个人都提到了将会特别针对这个芬太尼的问题来做打击。那么呢，于是特朗普总统期待习近平主席能够遵守去年的承诺，严惩芬太尼的制造者，并且停止从中国来的芬太尼。那么在进行简报之后呢，资深官员表示，在今天的下午3点 点钟会向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纳尼亚来做报告。那么呢，为什么会有包括第一夫人？是因为第一夫人也参与了这一次打击阿片危机的努力。那么在做完报告之后呢，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打击阿片危机的决心，但是声明当中也特别提到要终止芬太尼的供应链，不过却没有提到中国。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中贸易协议必须要达到公平对等市场准入，消除非关税壁垒，建立机制防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回答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从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中得到哪些东西的问题时，他说美中的贸易协议要达到三个主要的目标。
蓬佩奥表示，首先希望两国都没有关税，第二点是非关税壁垒。他举例说，如果中国说堪萨斯州的食品不安全，这从表面上看就是很荒谬的。第三点是协议的执行机制，美国需要建立机制防止中国再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继续关注国务院方面，在堪萨斯州之行结束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展开对中东的访问。他在星期二抵达科威特，他此行还包括以色列及黎巴嫩。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将在科威特参加两国战略对话，主要议题包括双方在防务、反恐、网络安全以及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蓬佩奥将和以色列政府讨论如何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也将讨论能源和安全问题。在黎巴嫩期间，蓬佩奥将和黎巴嫩政府讨论如何远离伊朗以及真主党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以及黎巴嫩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蓬佩奥的这一次中东之行有哪些看点。
主要的看点之一就是蓬佩奥访问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的时机。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呢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之后呢，蓬佩奥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访问美国驻耶路撒冷的大使馆。此外呢，在过去个星期，也就是4月9号，以色列将举行大选，而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内塔尼亚胡呢，由于面对了贪腐、及时贿赂和腐败的指控以及调查，正面临着非常艰困的连任选战。蓬佩奥此行呢，并没有和内塔尼亚胡反对者以及其他候选人见面的计划。对于媒体询问他此行呢是否是在为内塔尼亚胡来造势，美国是否介入了以色列的选举，对此蓬佩奥表示呢，这一次呢和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见面是在强化两国的关系，和选举没有关系。他予以的驳斥。那另外呢，这次他对中东出访呢有一个轴心的主要的讯息，那就是呢强化以美国为首的中东战略联盟来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We too are working on a broader objective. We call it MESA. It's our Middle East.
我们把它称为 MESA， 也就是所谓的中东战略联盟。它的目的在于对抗中东地区所面对的威胁。在实现成果时，它将成为代表波斯湾、北非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国家的广泛联盟。
From all across that region.
它也将解决经济、安全以及政治问题。我们将努力满足这个地区的能源需求。当这个联盟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将为美国人民以及特朗普总统带来良好的结果，保持地区安全。
第二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尽管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但是美国还是会继续反恐的努力，并且呢结合传统的盟国来强化伙伴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蓬佩奥怎么说。
We also were able to put together an enormous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我们组建一个旨在打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其成员的巨大联盟，这个联盟仍然存在，而恐怖组织的成员被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79个国家加入了这个联盟，打击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From Iran to North Korea, from the work that we've done to strengthen NATO,The coalition we're building out in the Indo-Pacific.
此外，从伊朗到朝鲜，从强化北约到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联盟应对中国对世界的威胁， 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与他国的伙伴关系。
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一月份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东地区，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二次访问，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一月份的行程也包括了科威特，但是呢当时由于蓬佩奥的家属突然过世，他赶回美国来奔丧，取消了对科威特的行程。那么这次第一站呢就在科威特来并且进行美国和科威特的战略对话，也是在弥补当时被取消的计划。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好，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林森，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一推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跨部门之间提交一份报告，来评估中国政府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并且建立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来抗衡北京在这个华盛顿以及在美国所进行的这个政治影响力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个史密斯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在推出法案之后呢，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在书面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北京当局的政治影响力呢是相当的细微巧妙，但是具有威胁性的。那么他也提到说，北京政府的工作呢，主要是包括了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目标对象，能够发展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的这个态度。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法案呢当中呢，将会包含了一个政策声明，也就是要求这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政府所资助的这个实体和机关要根据美国的这个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来进行登记。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是出台了一份报告，是因应这个史密斯议员和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的要求，来出台了一份针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这个情况的一份书面报告。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一些美国大学校园当中的学校官员和一些研究人员对于北京对于这个在这个孔子学院当中的影响力是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波特曼议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他认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在学术交流的文化上学术交流的这个平台上面是相当不平等的，他同时也对于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在感到相当的担忧。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波特曼议员他怎么说。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政府没有在大学校园交流上向美方提供孔子学院所享受的那样对等的渠道和待遇。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取消多个在中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我们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很不公平。其次，我们也得知孔子学院缺乏透明度，这很令人困扰。
那么波特曼议员呢也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谈到说这个孔子学院缺乏透明度的这个问题。他也提到说，目前将近100所的孔子学院存在在美国的各大校园当中，不过只有2%的这个孔子学院是收到了这个抽样的访查，不过呢就已经发现了至少30起的签证违规的这样的案例。除此之外，他也谈到说，这个70%的大学校园并没有适当的向校方来报备他们收受中国政府资金和有关这个投资的这个项目的内容以及细节。那么这也是令他感到相当忧虑并且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他目前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教育部和国务院方面的这个承诺，将会进一步加强有关的这个这个访查的工作，尤其是还有这个有关的执法工作，尤其是针对校园内的这个实地访查的这个勘查的工作的进行。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一华，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表明，以中国华为公司为首的亚洲公司2018年向该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华为公司的专利申请为5405份，在全球企业名列第一。
一段时间来，由于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中国当局用来从事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的建设，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也在说服盟国跟进。在国别申请专利总数方面，美国仍然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位居榜首。
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3月18号的报告说，在过去几年中，假冒和盗版的商品贸易量继续上升，达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3.3%。2016年查获的各类假冒商品中，占比例最高的依次是鞋类、服装、皮具、电子设备、手表、医疗设备、香水、玩具、珠宝和药品。海关官员还指出，像吉他、建筑类材料以及以往不常见的仿冒的商品，被查获的仿冒品数量也在上升。被海关查获的假冒商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其他的主要的假货来源地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新加坡、泰国和印度。
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台决定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增进伙伴关系。同时，台北市长柯文哲正在访美。美国加州一家联邦法院日前决定，将对一名已承认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行贿的中国公民的量刑听审推迟一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白宫召集多个政府机构，讨论通过做最好运动来维护儿童的福祉，打击网络欺凌。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周二表示，希望习近平遵守承诺，遏制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科威特、以色列和黎巴嫩，目的是遏制伊朗并推动中东和平。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星期一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美国加州一家联邦法院日前决定，将对一名已经承认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行贿的中国国民的量刑听审推迟一周。那么详细情况，邀请我的同事乔战来介绍。欢迎乔战。首先介绍一下这起事件的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看到现在是根据这个加州当地媒体的报道啊，那么美国加州这个中区联邦法院周一是宣布，那么将针对中国国民王祖磊啊，这是一个音译的名字啊，那么王祖磊的这个量刑听证推迟一周。那么这起事件要从本案的另外一名被告裴清斌啊，从这名这个被告说起。那么根据加州当地媒体的消息，裴清斌是在这个去年5月从 中国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信息发现，裴金斌和他的妻子此前曾经这个意图是赴美生子，但是呢却向移民局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官员是隐瞒了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因此当这个裴金斌他在这个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之后，他就被禁止入境，那么并且被送至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一个拘留的这样一个地点，那么等待着被遣返回国。那么裴金斌在这期间曾经试图向 CBP 的一名这个说中文的官员行贿，那么这名官员随后是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的上级，那么裴金斌随后联系了他的朋友王祖磊，当王祖磊带着钱在机场与裴金斌和 CBP 的这名官员见面的时候，那么 CBP 的官员是假意接受了一个这个价值约$6000的这样一个大红包哈，那么埋伏在附近的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是随即就逮捕了裴金斌和王祖磊两人。
那么法庭对两个人是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审理目前？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洛杉矶当地媒体的消息呢，裴金斌他是已经承认了这个密谋行贿，并且在去年10月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一天。那么王祖磊呢也已经认罪，针对王祖磊的量刑听审预计将在下周这个3月25号举行。
乔战知道你采访的是两位律师哈，他们对这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采访了一位这个来自纽约的，还有一位来自加州的这个律师。那么其中加州的律师刘龙珠先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这起案件有所了解。他说这个美国啊处理行贿和受贿是等同的，都是被视为是重罪。那么此外他还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刘龙珠律师他是怎么说的。
法律层面呢，我觉得美国的法律呢就更仔细严密。那第二认知的层面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中国呢就不管法律怎么说，认知上大家觉得没什么，对吧？医生开刀我要送钱给医生，小孩上学我要送钱，然后呢那个我找人办个什么事情，要什么批个条子，要拿个什么执照，我就要送钱，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们还看到这个刘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啊也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常常会处理一些什么案件呢，就是说哎那个不但是联邦执法官员，并且地方执法官员，譬如最比较多的就是说你被拦下来超速也好，什么闯红灯也被拦下来，那么很多洛杉矶的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当然有些呢是有钱的，有些叫我们在这边叫富二代，有些没，不管有些没钱，然后呢就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特别有钱的说什么哎这个不好意思我在赶路，对吧？警察给你刚要开罚单，你说哎等一下口袋里随手拿个2000块，说哎这个打个招呼不好意思辛苦了，觉得没事，他觉得这个事情这没什么大不了嘛，这个罚单嘛，我给你2000万你还要怎么地。
那么刘律师他还说这样做的这个后果就是将原本轻微的这个违规并不是犯罪，这种轻微的违规呢这样就升级成了一个试图是贿赂执法官员的这样一个重罪哈。那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情况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警察呢本来一般的正常的反击吓了一跳愣一下，因为这种事情他没遇到，对吧？他然后立刻就意识到说他在贿赂我，然后现场铐走，本来只是个交通罚单，是违规不是犯罪，然后呢你现在属于意图贿赂执法人员，这个本身构成犯罪，不但构成犯罪并且属于重罪。
那么刘龙珠律师他还说这个他强调说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他看来说这样的现象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留学生群体中呢是按他的话说是这个相对比较普遍。那么同样我也采访了这个来自纽约的律师李进进，那么李律师则认为多数刚到美国的这个民众他们其实不用你去这个说这个忠告啊或者怎么样他们都应该了解美国是一个这个法治社会，那么像裴金斌和这个王祖磊这样的试图这个贿赂执法官员的事件呢，在他看来可能只是这个极少数。我们来听听李律师的看法。
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像那一个人所作所为，大多数人还是有理性和这种观念的，但他这种事情恐怕也是也可能是万分之一的。
那我们看到刘龙珠律师呢他是建议这个刚到美国的民众哈呢一定要 严格的遵守美国的法律，低调本分，不要想当然，一定要强化自己的法治观念。他还特别建议说，在这个帮朋友忙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不要在这个不清楚的这个事件情况的这个时候就乱帮忙，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家人。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记者乔战来演播室介绍情况。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白宫召集了多个负责青少年项目的政府机构开会，讨论他希望通过做最好运动来解决的问题。该运动旨在维护儿童的福祉，包括打击网络欺凌。第一夫人的倡议通常旨在促进达成政府的目标，但批评者指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努力被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好斗行为削弱了。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梅拉尼亚·特朗普将矛头对准了今天儿童面临的网络欺凌和其他问题。
My focus has and always will be on our.
我的注意力一直并将永远集中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医生、护士、消防员、科学家、教师、厨师、将军、飞行员、设计师、记者和传教士等等。
Pilots, designers, reporters, and missionaries.Just to name a few.
第一夫人在白宫召集了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工作组，专门处理影响美国青年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成立的，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帮助儿童的想法和有影响力的人，我希望利用这个组织来加强他去年五月发起的做最好运动，促进儿童福祉，并打击阿片类药物滥用和网络欺凌。
Her initiative is good.Right, on its face.
他的倡议是好的，就表面来看是好的，内容是明智的，好的。但是这跟她丈夫，也就是总统的行为不太和谐。
第一夫人的倡议通常有助于促进政府的目标，但批评人士指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努力被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的好斗行为削弱了。周一，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提到了他在2020年大选中的潜在竞争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称他是一个智商低的人。
The president himself.Is one of the biggest.
总统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欺凌者之一，他以此为荣，只会攻击。
特朗普还抨击假新闻媒体为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而指责他，该案嫌疑人支持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并在其宣言中提到了特朗普。
There's a 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 of our leaders.
我们的领导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像大规模枪击案这样的极端事件发生时，而是在日常的政治语境中，去谴责我们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看到的那种仇恨。我觉得不直接点名这种仇恨，不正视它是不负责任的。
There is always an opportunity to do.
总有机会做得更多。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开始。
第一夫人办公室表示，她的做最好运动将促进政府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更多的资源。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上个星期五发生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切奇穆斯林清真寺的袭击事件震惊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华盛顿特区的穆斯林的反应从恐惧悲伤到决心对抗恐怖。美国的清真寺在周五祈祷时加强了安全措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位于马里兰州阿纳姆的美国伊斯兰宗教中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土耳其裔美国人创建，旨在为土耳其移民提供社会和宗教服务。今天，它是一个在美国各地都有关联的大型组织。中心在阿纳姆的新地址，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和游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该中心负责人艾哈迈德·阿迪莱克表示，周五新西兰发生袭击事件后，中心加强了安全措施。
We are asking people to be vigilant.
我们要求人们保持警惕。除此之外，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我们人民的安全。
阿迪莱克对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说，该中心收到了来自非穆斯林邻居的支持信息，其中包括当地警察局局长。
知道我和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家人。
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一位阿轰 纳伊德·穆罕默德·拜格说，仇恨团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崛起，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和仇外心理。
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正在教育我们的社区，我们正在帮助我们的社区了解这些是新美国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绝不能回避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绝不能害怕。
宗教领袖也在敦促穆斯林更广泛地参与社区，包括与其他宗教的人交流，
让他们合作走到一起，也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要孤立你自己，如果你遇到问题告诉其他人。
美国穆斯林主要责怪新闻媒体和一些政治领导人散布分裂信息，
其中一些信息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结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穆斯林是这个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几十年来，穆斯林在这个国家出生和成长，他们在军队服役，他们是医生、律师，消防部门里有穆斯林，警察局里也有穆斯林。
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新西兰袭击事件，并在推特上向新西兰人民表示慰问。美国官员表示愿意协助调查这起袭击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荷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因在乌德勒支市的一辆列车上开枪打死三人、打伤五人而被捕。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捕，37岁的土耳其裔的男子塔尼斯星期一被捕。荷兰总理在嫌疑人被捕后表示，这次袭击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他说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土耳其新闻机构阿纳多鲁报道说，塔尼斯在土耳其的亲属说，枪击事件可能是家庭纠纷引起的。枪支暴力在乌德勒支乃至荷兰各地都是非常少见的。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和台湾星期二宣布共同建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美台政府官员表示，这个全新的年度对话机制体现了美台的共享价值以及紧密的伙伴关系。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细情况。魏芝。
好的。星期二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对话。预计第一场年度论坛将于9月在台北召开。美方将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带队参加。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呢，进一步进行了说明。
我们会轮流主办这个咨商，至于双方分别会由谁来代表参加这些对话，还没有最终敲定。但是，我们预计会是非常资深的官员。
那厉英杰是表示，这样一个机制凸显了美台双方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将让美台在印太区域增加合作，并且呢，这个平台也将展示台湾成功的民主体制经验，成为区域内的人权和民主典范。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指出呢，当前建立这个机制是十分紧迫的。
威权政权与非自由民粹主义正不断向民主国家发动攻势，一场无烟消的意识形态战争正真实发生在我们日常周遭。
他表示呢，台湾愿意与美国合作，在保卫国际自由秩序与普世价值上各尽其力。而对于此举会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厉英杰则表示，这是美台之间的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是挑衅中国政府。
我们相信与台湾保持好关系的同时，也和中国维持好关系是有可能的。我们和台湾一起做的事情，不应该被认为是因为我们想要挑衅中国，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林英杰表示，当前美台关系十分稳健，同时也强调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基于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美方不支持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行为，比如说台湾民间推动的独立公投等。那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那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在这一整年中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主持人。
为之，另外我们也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正在美国访问，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上个星期六到达了美国，然后他先访问了纽约，星期一晚上到达了华盛顿，星期二早晨他首先是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智库的学者会面。会面之后呢，柯文哲是被记者问到在会面中是否跟学者探讨了两岸一家亲的想法，他说呢，两岸一家亲呢只是对中国表达的善意。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只是跟他讲说，两岸一家亲只是一种态度嘛，我们只是对中国表达善意嘛，就这样。但是经济跟国防还是台湾最重要的嘛，转过头去还是要准备好嘛。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去激怒中国的，或者跟他对干干什么的对呛嘛。所以我们只是两岸一家亲，只是表达一个善意，就这样。
随后呢，柯文哲是前往了白宫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与国安会的官员举行了会谈。那下午呢，柯文哲是在国务院和官员举行了会谈，之后呢是到大西洋理事会和学者见面，晚上到双向园接受了台湾驻美国代表高寿泰夫妇的接待。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一些加州的学生为学生公司创建了一个虚拟的股票交易所，所有这些呢都是虚拟的，但是却又是真实的。
学生们从这个课堂项目中学习到商业挑战的同时，也了解了金融市场。来看美国之音奥沙利文的报道。
他们和同事商量向潜在客户推销，他们的虚拟公司叫 Invest， 是一家位于加州圣胡安山高中的股票交易所。
I think learning from
我认为从书本、笔记和讲座中学习很重要，但这门课给了你真正付诸实践的机会。
学生公司的职员们在为一个演示做练习。他们的股票交易所存在于课堂和网上，使用虚拟货币，基于最新的金融技术区块链，记录了连接到对等网络的计算机之间的加密货币交易。
学生们不仅在学习如何像在现实世界中那样交易股票，而且我们也开始接触区块链技术，这是他们未来将面临的一种财务管理方式。
学生们正在为纽约举办的贸易展做准备，此次贸易展由非营利性教育组织国际虚拟企业赞助，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展示商业项目。
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制定商业计划，实施他们的商业模式，开发网站，参加贸易展览，在市场上向不同的公司销售。
这个学生项目比其他虚拟企业更进一步，允许学生通过出售股票来筹集虚拟资金，就像在华尔街一样。
我们还得研究一些东西，比如保险政策，比如广告。我们必须每月支付预算，确保我们的资金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学生们面临着经营企业的所有问题。
我们有26名员工，是一家全新的公司，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这家学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职位越大，责任越大。
It's hard to be the CEO and have everyone.
当首席执行官很难让所有人都尊敬你，对你寄予厚望，尤其是像我这么年轻又初涉商场，所以每天来上课并为每个人准备好计划是有点挑战性的。
Class and have a plan ready for everyone every day.
但学生们表示，他们在迎接挑战的同时也很开心，他们正在学习如何经营一家企业。奥沙利文，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圣胡安卡比斯特拉诺。
好，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州发回的报道。
加州的学生创建了一个虚拟的股票交易所，学生们学习到商业挑战，也了解了金融市场。 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提出看法。
在美台关系四十年之际，美国之音前往台湾采访了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1979年，美国承认北京，并与台北断交。吕秀莲等所谓党外活动人士在美丽岛事件中被捕。四十年后，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回顾了那段历史如何改变了他个人与台湾的命运。今天播出专访的第三部分，谈到他如何评估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
你怎么看川普时代的台美关系？
我读到一个讯息，如果是正确，叫做2018年，就是去年的某一次他的内部会议里面，他在问说，我为什么要对北韩出那么多力量？南韩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保护台湾？所以他其实应该不是他个人意见，而是在那个会议里面，很多了解战略的跟他分析台湾的重要性等等。可是我比较要讲的是，应该就是川普啊，他决定要针对中国可能敲战他的世界老大。现在我想整个美国，其实几年前我去我就感觉华府的人是美国人是陷入集体焦虑，忽然发现中国强大起来了。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它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 Russia， 那个白邦瑞他的那个百年马拉松那本书他就承认说都是他的错误，他本来是一直鼓励雷根总统去支持中国，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啊。美国今天会强大，其实是中国会强大，而且回过头来准备要吞噬美国了，或者要抢这个老大。所以这一场这个我说 American Eagle 跟这个 Chinese Dragon 的龙鹰大战，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来看台湾，那川普大概他的幕僚就告诉他，台湾呢、在战略地位上是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点。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价值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故事，所以每次讲台湾都是一个成功故事，因为很多的美国价值输出，它美国援助很多国家其实是失败的，像中美洲全部都失败，哎，那台湾呢，还有南韩，我想就是他们觉得很那个美国价值输出成功的例子嘛，那当然再接着下去，现在就是。在这个印太的那个战略版图里面啊，他却开始更重视台湾，因为如果第一岛链可能快被突破， 他说他建构第二岛链，还有要扩大到印太地区去，所以台湾是不可否认的，它的重要性就是价值，价值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所以，那就是在这样因素，中美两国又现在两只大象要打架了。那我常常讲，两只大象要打架，那个地上的草皮，这个草皮在哪里？刚好就是东亚地区嘛。所以东亚地区呢，我们这些不想打仗的这些这个小动物，我们自己要自取多福。我这样观察不知道对不对？第一个，以前的美国的总统都知道美国第一，所以美国要做世界检查。那川普他是，美国啊 ，first 也是美国第一，美国最伟大。可是他说我不再做检查，我要做保全。我不是台湾。很多公司有钱人他花钱去请人家做 security guide， 可是要付钱的。川普就告诉你说，以前美国是保护你，然后你不用出钱，那这样他就做老大了。所以川普他生意人，他就会觉得说，你需要我保护你要出钱啊，你不出钱我不保护你。 OK， 如果看钱的人会觉得他这样对，可是如果是看权的 authority 的时候，当你是保全，你是警察，大家尊敬你，因为你有公权力，那你代表 justice。 如果你是保全的话，今天你付钱，你我保护你，那你的敌人如果付更多钱，我可能会过他来去保护我的敌人，就没有 justice 的问题。如果美国要做第一名的话，他不能做保全啊。但我觉得川普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他凡事都是从经济面考量。然后你需要我没错，你要买很多武器，你的军费你要给我分担，对不对？他现在对日本对韩国都这样。那久而久之的时候，如果中国他要做老大了，他会觉得说，来，我们会帮你保护你，就老大会被谁做去啊？那我是觉得川普当然假设他还有另外一个四年啊，那我们台湾的总统是谁不知道啊？说是台美关系好，是蔡总统的这个他的团队的功劳吗？啊，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就是他运气好，碰到美国跟中国关系最紧张，那很多了解台湾战略价值的这些人，刚好现在都是川普的幕僚，包括打那个电话啊。连这个蔡总统都紧张的要死，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后来的消息说，给这么好的机会，他都一个礼拜还不敢决定要不要打这个电话啊。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们当然觉得说他不没有 prepare 好了啊。那现在就是底下事情会怎么样？第一个，川普在国内我们也不知道他下面问题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连任？他会不会改变策略？还有他跟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姿态很高，那中国可能会受害很多。那可以 compromise， 或者是他们关系如果改善的时候，是不是台湾就不重要了？那如果中国要为了台湾的问题，他可以讨好美国的时候，那会不会放弃台湾？这就是因为这些充满的不确定。才让我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说，以台湾的条件，我们应该比较 independent， 我们应该比较自由，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别人在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觉得很无奈。大家都来到台湾都觉得是台湾 everything so good， 对不对？毕竟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当然我们还有改善地方，可基本上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哪一个条件没有？可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我们老是被人家说东说西，完全没有自主性？所以我才会觉得，如果我们也就是要一个中立，任何一个国家，你做好事，我们都愿意帮忙。那，你不要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啊，就像我讲 ，ASEAN 的国家，他们有不结盟运动。像马来西亚、像新加坡，其实都已经是中立国。那中立国可以扮演的角色更多。你看， 两国纷争吵来吵去，最后冤家路窄都跑到新加坡，这个 peace talk 都在新加坡。我觉得台湾的角色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世界的 NGO 其实都可以在台湾来台湾嘛，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努力，而且我可以说 我非常坚定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会努力来让中国啊了解，这个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对日本也好，因为这样你们不用负担台湾，万一有冲突的时候，那你们这个还派军队来为台湾牺牲，那如果我们变成中立的话，我们也不特别属于哪一边，我们可以在人道救援，还有在这个 international justice 这方面多做一点事情。台湾很小嘛，我们不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台湾如果被中国占领，那日本美国都会很紧张。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跟日本利用台湾做战争的据点，那中国也受不了，那我们台湾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Let Taiwan be Taiwan， 我们只是做中立国家，我们不 aggressive， 不是，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年日前在台北对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专访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的采访，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一些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为了获得庇护而抵达美国边境，他们和来自中美洲的无证移民一起来到这里，在被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拘留并释放之后，来自洪都拉斯的15名跨性别女性讲述了他们离开祖国的特殊原因以及他们面临的挑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斯的报道。
家人和当地警察的暴力和迫害是佩拉和卡拉不得不离开洪都拉斯的主要原因。
我是跨性别女性，我在街上打工挣钱，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国家，因为不断有警察和犯罪团伙的迫害，还有歧视我的人。
在洪都拉斯举行的2018年人口流动与移民论坛显示，至少有26.7万名中美洲 LGBTQ 群体的成员因原籍国的歧视和暴力而生活在美国。
我父亲总是威胁我，我的两个兄弟经常打我，把我锁在房间里好几天，不给食物和水。我去报警，警察不听，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佩拉和加布里埃拉是今年二月在美国南部边境不同地点被边境巡逻人员逮捕的15名跨性别女性之一，她们被关在同一个拘留中心。她们跟随移民车队来到美国南部边境。
有时我们找到了睡觉的地方，有时我们没有。旅途很辛苦，睡在街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只是往前走。
他们曾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移民和海关执法拘留中心，直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帮助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卡萨·鲁比的负责人卢比·克拉多同意赞助该组织。
我们正在与15名受到原籍国迫害的 LGBTQI 群体的幸存者合作，我们为他们提供住房、早餐、食物、心理健康辅导、艾滋病毒治疗、身份医疗、住房和英语学习。
尽管特朗普政府收紧了庇护申请政策，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他们能申请庇护。移民律师迭戈·费雷拉通过 Skype 解释说，如果他们是为了逃离迫害而且有合理的恐惧，他们可以申请，但其中一些人对这些权利并不熟悉。
Being aware of their rights，
意识到这一点，包括申请这类救济的权利，以及能够找到和获得现有资源，这是一个挑战，这是我们在移民群体里看到的。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担心，如果没能在美国申请到庇护，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有一次，我们被警察绑架并强奸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绑起来，把我和一个朋友留在那里。
这些女性希望能留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远离歧视和一直以来的恐惧。她们也知道，她们首先要面对一个漫长的法律程序。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斯，华盛顿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一场有关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的大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做《被蒙蔽的表象》，
这也是近十年来美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有关这位标志性画家的展览。来看古特金的报道。
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准则嗤之以鼻，他是一位时尚偶像，也是一位献身共产主义的残疾人。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了他在墨西哥城名为蓝房子的家中的照片、画作、素描、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
对他的父母来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孩子，因为他生性自由，他会从家里跑到市场上，换上男孩的衣服，他跨越了社会的界限。
卡罗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而致残，他25岁时开始画画，当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卧床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进行艺术实验，在他画自画像时会故意着重刻画他浓密的黑眉毛。
展示自己不同的一面是他自我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认为这很现代，这让弗里达·卡罗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他，很多人都会分享他的想法和感受。
纽约市是卡罗生活的重要部分，他1931年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丈夫艺术家迭戈·里维拉被聘请为新建的洛克菲勒中心画壁画。
他在很多方面都爱纽约，他喜欢电影，他喜欢金刚剧院和博物馆，还经常去哈莱姆区，他晚上会和洛克菲勒共进晚餐，早上还会排队去买面包。
卡罗穿的裙子灵感来自墨西哥传统，不同寻常而明亮，他想要惊喜，但同时也想隐藏自己的身体缺陷。那次车祸给卡罗带来了严重的疼痛，所以他穿了紧身胸衣来缓解疼痛。
人们经常说弗里达·卡罗是脆弱的，但他可能是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人之一。他的体能是有限的，这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重要元素。如果他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体缺陷，那是因为其他人看到这些缺陷会感到不舒服，而不是他自己。
卡罗的画作以其美丽独特的风格，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完美的、有局限性的世界。他的作品就像卡罗本人一样，既令人困惑又充满惊奇。美国之音古特金，纽约报道。
在加州有一座房子，看起来更像还是正在制作的艺术品，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住宅。
潘恩和杜兰的家里，每一寸都铺满了马赛克瓷砖。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来到马赛克瓷房子，这个色彩缤纷的房子非常欢迎客人到访。艺术家切里·潘恩和贡萨洛·杜兰已经结婚超过25年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翻新和完善他们的家。
切里做了一些带有抽象设计的瓷砖，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一旦我们打碎了它们，你知道一切就变得有趣了。
所以这对夫妇精心绘制的成千上万块碎瓷片不仅装饰了他们的浴室，还装饰了整栋房子。他们最近在用粘土制作瓷砖。
我们制作瓷砖，所以很容易很方便就能得到瓷砖，我们不需要去购买。
对艺术的热爱也是这对夫妇走到一起的原因。
他那时在卖颜料，我在 Nova Color 买颜料，然后我越过柜台去吻他。我吻了他之后，我们接下来的27年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现在。
尽管这对夫妇说翻新和装饰他们的房子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杜兰已经在考虑下一个项目了。
我的想法是，一旦我们完成了，我们就搬出去重新开始。他还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但我们会这样做的。
两位艺术家在房子里都有一个小工作室。切里·潘恩喜欢油画，而她的丈夫更喜欢丙烯颜料和制作不寻常的玩具。这对夫妇每周六都会留出几个小时，邀请游客到他们别具一格的房子里。他们说，他们很高兴向人们展示这栋他们一生都在参与装饰的房子。 这栋房子包含了夫妇二人对奇特想法和鲜艳色彩的热爱，以及他们的幽默感和对艺术的热爱。巴格达·萨尔扬，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九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接下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上个星期，美国联邦检察官对50人发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在一些美国名校的招生工作里行贿、受贿、走后门，通过关系帮学生篡改成绩、制造虚假证明和贿赂校方人员，让不够格的学生可以进入名校。分析说，这起涉及名人、名流和名校的案子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人性的弱点是相同的，制度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是必须的。那么这起耐人寻味的案子看点何在？精英群体牵涉违法行为在美国是如何被对待和处理？而政府、媒体和公众如何反应？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钟，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